感谢主，我们有机会聚集在他的面前。这几个月的世界各地的变动，因着疫情，实在不能让我们想象得到。一年前，我们从来没想象到有今天的光景。但是我们还是要感谢神，因为不管疫情的情况怎样，我们还是能够继续的借助网络能够有直播的聚会，还有现在开始在会所里面也有这样的聚会。我们看见每个弟兄姐妹都应用这一个机会坐满了每一个椅子，我想的确要感谢赞美主。看见弟兄姐妹的确有这个渴慕要来到主面前来亲近主，和其他弟兄姐妹们一起来敬拜。虽然越来越多的限制，甚至唱诗也不能够自由的唱，所以我想盼望大家能够忍耐一点，盼望这个疫情一过的后，我们就能够比较更正常的聚会。我们先一点祷告。主耶稣，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谢谢你一直在保守我们。我们看见教会大大小小老老少少都受您的保守，我们的确要感谢赞美你。主，我们把今天这一个聚会也交在你恩手中，求你不让我们浪费这个时间，让我们这个时间里面能够听见你自己对我们说话，让我们也能够借着我们打开圣经查考你的话语，你就对我们说明你自己的心意。所以主啊，求你带领我们，让我们把这个时间交托给你，求你来保守。祷告奉你儿子宝贵的圣名，阿们。我已经差不多有五个月的时间没有回到公司里面去上班。我还是要感谢主，因为我的工作可以躲在家里面做的。我也感谢主，我这个工作还保留做。唯一不好的就是我的体重重多了3kg，三个公斤，因为常常跑到厨房里找零食吃。这不是一个好的习惯但是不能怪别人，只能怪我自己。我的确要感谢神，因为我们的确在这一个不寻常的环境里面主还是保守我们。我们今天我们会读在路加福音17章的一段经文。路加呢，我们知道是一个外邦人，他是一个外邦人的医生。整本圣经呢只有两本书，就是路加福音还有使徒行传，是一个外邦人的弟兄写的，其他都是犹太人。所以这个外邦人弟兄呢，他也是比较特别，他不单单是一个医生，他也特别的细心的记载主耶稣的事迹，而且他是特别去找人，好像一个新闻记者那样的去找人寻找资料，然后面试他们，然后把他们所目击所看见的事情、发生的事情写下来。所以他是一个很细心的一个弟兄。所以我们读路加福音的时候，我们看见他是从一个用来描述主耶稣为一个完全的人子的这一个角度去看主耶稣。所以看到主耶稣跟人接触的时候所说的话、所发生的事，他是比较详细的描述。所以我们感谢主我最近也是比较多读路加福音，我们的 Winterfield 的家庭小组也是在读这一本书，我自己个人的读经也刚刚读完这本书，现在在读约翰福音但是所以我觉得读路加福音是有一个很亲切的感觉我也盼望弟兄姐妹读的时候也会有这样的感觉，因为这些话呢，不单单只是一个故事，而是主对我们说的话，让我们从中呢也可以得到帮助。我们看路加福音17章11节到19节。路加福音17章11节到19节。我来读。耶稣往耶路撒冷去，经过撒玛利亚和加利利。进入一个村子，有10个长大麻风的迎面而来，远远地站着，高声说：“耶稣夫子，可怜我们吧。” 耶稣看见就对他们说，你们去把身体给祭司查看，他们去的时候就洁净了。内中有一个见自己已经好了，就回来大声归荣耀以神，又俯伏在耶稣脚前感谢他。这人是撒玛利亚人。耶稣说，洁净了的不是十个人吗？那九个在哪里呢？除了这外族人，再没有别人回来归荣耀以神吗？就对那人说，起来走吧，你的信救了你。短短的几句话，却给我们一个很丰富的一个描述啊，所以我们今天会去看这一段经文。今天我的题目是感恩和忘恩，就从这一小段的圣经里面，我可以看到两班人，一般是一个感恩的人，一般是一个忘恩的人。他们同样的受到主耶稣的帮助，主耶稣的医治，但是只有一个人回来能够把心中的感谢赞美献给神，也来呼拜主耶稣。所以我们看到这两班人呢他们什么样的不同？在圣经里面我们看到有没有其他同样的例子？在我们生活里面有没有看到同样的例子？然后我们会再问自己一下，我是在属于哪一班人？我是一个懂得感恩的人呢，还是我是一个常常忘恩的人？这里讲到大麻风，就是这些人，这十个人都有同样的一个问题，他们所面对的一个问题，就是他们身上长了大麻风。麻风病是什么一回事呢？今天我们如果来看麻风病的话，就没有这么可怕了，因为麻风病就不会比新型冠状病毒这么可怕。因为麻风病现在已经可以有抗生素来医治可能经过6个月到2年的时间才能够完全把这个病毒完全除去，但是是有抗生素的。但是今天呢，在很多比较穷的地方还是可以看到有麻风病的出现，所以全世界呢，可能大概每年有20万人会中麻风病特别在比较穷的地方，像印度这些比较穷的村庄里面呢，就比较多一点。印度尼西亚也有很多但是呢，这个麻风病在以前呢，那就不得了了。在就业的时候啊，你如果中了麻风病，就好像被判了死刑那样因为这个麻风病呢是有传染性的。虽然没有像新冠性病毒那样的传染性的重，但是还是会传染。所以圣经其实也很有智慧的，神借着摩西说，如果真的有麻风病的话，这些人一定要隔离。我们都明白隔离是什么意思哈。我们今天我们坐也是有隔离的，有1.5米左右的分别，这是一点隔离。在当时得了麻风病的话，他们如果迎着风的方向向着你的话，就说风在后面，他在前面，他可能一定要离开你差不多要100步的左右的距离才可以。不然的话，他们可能会被人用石头打，石头丢。我们看一下利未记13:45-46，他有这样的一个规定。身上有长大麻风灾病的，他的衣服要撕裂，也要蓬头散发，蒙作上唇，喊叫说，不洁净了，不洁净了。灾病在他身上的日子，他便是不洁净，他既是不洁净，就要独居营外。你看到吗？在这里，一个人如果长了大麻风的病的话，他不能够穿得整整齐齐的，他要把衣服撕裂，他也不能够梳头发，他要蓬头散发，他要让别人看到他是有问题的，然后他要蒙着上唇，他看到人来，他一定要喊着不洁净啊，不洁净了，让那些人可以躲开，不然的话，那些人可能会用石头打他。所以这的确是很惨的， 他们如果中了麻风病的话，他们的确要 跟家人也隔离。他们可能已经成家立业的人，可能有妻子啊、丈夫啊、孩子啊、父母啊，这些他们都不能够和他们在一起，他们要跟他们隔离。在中世纪的时候，有长了大麻风病的人，甚至会被斯托打死，或者会被淹死，或者会被火烧死。有一些村庄他们没有这样做，但是他们会把这些长大麻风病的人赶出村庄，在赶的时候他也会为他们举行一个好像送殡的典礼那样子，就好像说这个人是已经向着我们死了。所以的确很惨。所以当时因为没有治疗的方法，大麻风病是一个很恐怖的一个病。怎么样的恐怖呢？因为长这个病的人就是受了细菌的感染之后，他们对于他们的神经系统会受了影响。很多呢，他们的手啊、他们的脚啊、他们的脸啊，他们都对痛没有感觉了。如果用烫到什么东西，烫到一个热的东西，他不会觉得痛的。所以慢慢的，这个细菌越来越感染的时候，它就会越来越腐烂。腐烂到一个地方呢，它可能把鼻子也会丢掉，耳朵也会脱掉，手指也会断掉。所以是这么可怕的，这么恐怖的。所以怪不得他们一定要受隔离，他们不能够跟正常健康的人住在一起。你可以想想这十个长大麻风的人，他们当中我们看见有一个撒玛利亚人，其他的可能大多数都是犹太人。我们知道从圣经的描述里面，犹太人是看不起、瞧不起撒玛利亚人的，他们是很藐视撒玛利亚人，因为觉得犹太人才是纯种神的显明，而那个撒玛利亚人是混种的犹太人和外邦人混在一起的，所以他犹太人很看不起他们，所以常常他们要经过撒玛利亚，他们通常都绕道而行，他们从来会跑到约旦河的另一边，然后走更远的路，而不经过撒玛利亚。主耶稣倒不是这个样子，我们看见主耶稣常常要经过撒玛利亚。我们在约翰福音第四章里面看到主耶稣特地的要经过撒玛利亚，因为在那里他要遇见一个女人。这一个女人她有五个丈夫，现在住的那个人还不是她的丈夫。但是主耶稣偏要跟他说话，主耶稣要他里面有活出一个活的水的江河。所以那段话我们相信在这里有传讲过我相信弟兄姐妹也听过。主耶稣特地的要经过那一个地方，在这里主耶稣也是要经过这一个地方，看到这十个长大麻风的人。我想这十个长大麻风的人，不单单他要跟家人、跟亲人隔离，他们心中也可能会觉得，是不是我犯了什么罪？是不是我里面的罪，让神也把我骗去了？让神也把我丢去了？到底神还不爱我吗？还有没有爱我？他们可能心中有这样的一个问题。的确，我们很多人也应该有同样的问题，除非我们也是已经受了拯救的基督徒。很多人他们在神面前，他们知道他们里面有罪，但他不懂得怎样去对付那个罪，他们也没有能力去对付那个罪。这些长大麻风的人，他们外面丑陋腐烂的情况，就是我们里面的罪，那些肮脏的罪的表现。我们每个人有罪的人外面看起来没有什么不同，但是我们里面的罪我们自己知道，我们里面的丑陋我们自己知道。我们不能够蒙头散发蒙着上唇说不洁净了不洁净了， 因为我们看起来还是穿得整整齐齐的啊，可能有些人长得还很英俊或者很漂亮的，但是里面的罪呢，其实跟这些在患了大麻风的人里面的罪是一模一样的。圣经告诉我们，世人都犯了罪，亏欠了神的荣耀。神要在地上找一个义人，他说我遍地寻找过，找不到，连一个也没有。我们每一个人都好像中了大麻风那样，是丑陋，是肮脏，是会腐烂，直到我们丧失生命。我们里面的罪会把我们带到永远的灭亡里面去。我们来更详细的看 这一段圣经啊，第十一节，耶稣往耶路撒冷去，经过撒玛利亚和加利利。他一定要经过撒玛利亚，他一定要遇到这十个人，他一定要见到他们。当然在这个时候呢，我们知道到了十七章，耶稣最后一次要上耶路撒冷，也是他最后一次会经过这一个地方，也就是这些大麻风病人最后一次的希望能够见到他。他们可能已经听过耶稣基督的名声，他们听过这个叫耶稣的是一个会教导人的夫子，同样的他也有能力，从神那里来的能力，能够赶鬼，能够让瞎子看见，能够叫瘸腿的走路，能够叫大麻风的得洁净。我们知道在路加福音的第五章那里也看到，主耶稣的确医治了一个大麻风人，那个人就不顾一切的跑到耶稣面前，像会让很多人害怕的，但是耶稣却说我愿意让你得洁净，就摸他，然后医治了他。这十个人呢，却远远的站着，他们是很守规矩的啊，这十个人没有贸然然的跑到耶稣面前，他们是隐隐的站着，可能一百步左右吧，但他们隐隐的站着，高声的喊着。所以他们都有同样的一个病，当他们有这个病之后，他们就把这个藐视的种族歧视的那种分别呢，就完全放下来了，他们变成是一个同病相怜的一般人。不管是犹太人还是撒玛利亚人，他们都能够住在一起，一起帮助，因为别人都不能够帮助他们，他们只能够彼此相连，彼此相助。这一天呢，他们听见一个好消息，就是他们以前听见很多次的那个耶稣基督，他就要经过那一个地方，所以他们就十个人就跑出来了，从这个村庄里面跑出来了。这个村庄可能是特别给他们住的，没有其他健康的人住在哪里，他们就跑了出来，远远的站着等着耶稣来。然后呢，看见耶稣的时候，他们就高声说，耶稣夫子，可怜我们吧。所以这帮人他们是在一起，同样的病，他们是站在同一个地方，然后同时呢喊叫耶稣的名字，他们知道只有这个耶稣能够救他们，他们里面对他有信心，他们要求一件事，说耶稣可怜我们吧。这个可怜呢，在原文是 mercy， 应该是耶稣怜悯我们吧。怜悯和可怜是有不同的意思，可怜就是我看你真的很惨，所以我这里面有一点动了一点慈心啊。但是怜悯呢，就是说我是不配得到你的关心的，但是我还是求你来关心我。这是一种怜悯，就是我不配，但是我还是要向你求。以前法国有一个叫拿破仑的将军，那后来他把自己封成皇帝。在那时候呢，他手下有一个士兵犯了一个错误， 然后他就要把他判死刑。这个士兵的母亲呢，就跑到拿破仑面前说：“拿破仑将王，求你怜悯我的儿子。”拿破仑就对他说：“他不配受怜悯，他已经第二次犯这个错误了，他应该要被处死。”他的母亲说：“我向你求，不是因为我知道他配受你的怜悯，就是因为他不配，我才求你来怜悯他。”拿破仑听了之后就说：“好吧，这样我就怜悯他。”这是他母亲懂得怜悯的意思，就是说他儿子的确不配，但是他还是要求。所以这一班大麻风的人，长大麻风人，他们就向主耶稣说：“耶稣夫子，可怜怜悯我们吧。”耶稣看见就对他们说：“你们去把身体给祭司查看，他们去的时候就洁净了。”所以耶稣给他们一个处方，这个处方很简单，就叫他们去给祭司查看。这十个人就马上就离开了，他们很听话，他们不单单守规矩，他们也很听话。今天耶稣这样对他们说：“你们去给祭司查看。”为什么耶稣不马上跑到他们前面说，像他医治其他的大麻风人那样，能够动他们，摸着他们说：“我让你得洁净。”耶稣是可以这样做的，但这一次呢，他要带出另一个事实来，所以他对他们说：“你们去给祭司查看。”你们去给祭司查看。所以他们当他这十个人离开那个地方，走向祭司住的地方那里去的时候，他们一边走就一边发觉，哎，有什么变动，很大的变动。我那以前掉的那个手指又长回来了，我那个腐烂的皮肤现在变得润白，好像婴孩 的皮肤那样。他们发觉，哎，我掉的耳朵又长回来了。所以他们忽然间发觉，他们每一个，不管是撒玛利亚人或者是犹太人，每一个那些十个长大麻风的人都得到了洁净，都得到了医治，他们都看见自己都变化了。其中那一个撒玛利亚人，他见自己已经好了，就回来大声归荣耀以神，又俯伏在耶稣脚前感谢他。这人是撒玛利亚人。耶稣说：“洁净了不十个人吗？那九个在哪里呢？除了叫外族人，再没有别人回来归于荣耀以神吗？”就对那人说：“起来走吧，你的信救了你。”那十个人都得了洁净，但是只有一个人回来归荣耀以神，只有一个人回来俯伏在耶稣基督的脚前来敬拜他，来感谢他。我相信他们离开那地方不久，他们就发现自己已经被洁净了，已经被医好了。其实很快的回头一下向耶稣说声谢谢，是很简单，应该是很容易明白的一件事，但是有九个却没有这么做。我相信那九个里面大多数都是犹太人，他们可能是觉得呢，我还是继续的找律师才能够确定我是不是已经洁净了。其实我想不需要，你只要看到你掉的手指又长回来了，你就很清楚明白，我已经是被洁净了，我已经被耶稣的神迹能力医治好了。所以只有那个撒玛利亚人，他不肯放过这一个感谢医治他的恩人的机会，他就马上跑回来，没有继续去找祭司，他就马上跑回来 来感谢主耶稣，大大声声的，大声的归荣耀一声。哦，这个人太高兴了，他实在太高兴了。结果他得到什么？他是恩上加恩的得到主耶稣基督的拯救。耶稣对大人说，起来走吧，你的信救了你。我们不是看到这十个人都得救了吗？这十个人都从他们的大麻风病中被救出来了吗？为什么耶稣还是要对这个人说，起来走吧，你的信救了你。救了他什么？我们刚才说到说，这些长大麻风的人还有一个问题在他们心中，是不是神也撇弃了他们？是不是因为他们的罪，神也撇弃了他们？我们知道圣经里面，有些罪呢是因着，有些大麻风病呢是因着他们犯的罪而得到的。啊，我们记得米利暗就是耶稣的啊，这个摩西的姐姐，她毁谤摩西，神就让她长了大麻风，而且长了大概七天左右，她不能够在营内，她要被赶到营外去。还有那个乌西亚王，因为他心高气傲，自己要跑到神圣殿的香台上要献香，即使不让他这么做，他硬要做，结果他就生了大麻风，最后要跟其他的人隔离，孤孤单单的，很惨的，就这样单独的死去。我们也看到啊，以利沙的啊仆人基阿西，以利沙医治好了乃曼大将军的那个大麻风病，乃曼要送他很多礼，但是他不肯接受。基阿西是以利沙的仆人，却跑到乃曼说：“哦，我的主人说他愿意接受一些。”然后他就因为贪财，结果乃曼的大麻风病就被传到基阿西和他的家属。所以基阿西是因为贪财也得了大麻风病。当然不是每一个长大麻风的人是因为犯了某种罪就长了大麻风，但是他们里面的确都有罪，跟我们所有没有长大麻风的人一样，他们里面都有罪。所以这一个人呢，他的信救了他吗？他的信不单单救了他离开了大麻风这个病，他的信甚至救了他自己的灵魂，因为耶稣也关心他的灵魂。其实可以说，耶稣更关心他们的灵魂，这十个人的灵魂。因为不久，耶稣就要上耶路撒冷去，耶稣就要为他们一个一个的死在十字架上，为着他们每一个人的罪。为什么耶稣要叫他们去给祭司查看呢？我们就看这个利未记十四章，那里描述到患大麻风者成洁，变成洁净的那些那些他们所要做的事。利未记第十四章第一节到第七节，耶和华晓谕摩西说，长大麻风得洁净的日子，其例乃是这样，要带他去见祭司，祭司要出到营外查看，若见他的大麻风痊愈了，就要吩咐人为那求洁净的拿两只洁净的火鸟和香柏木、朱红柿线并牛藤草来，也祭司要吩咐用瓦器渗活水把一只鸟载在上面，至于那只火鸟，祭司要把它和香柏木、朱红色线并牛藤草一同赠以载在活水上的鸟血中。至于那长大麻风求洁净的人，用以在那长大麻风求洁净的人身上撒七次，就定他为洁净，又把火鸟放在田野里。耶稣吩咐他们去见大祭司，就是要他们行这一个礼。因为大祭司看到一个要求洁净的人，他会吩咐人准备两只火鸟，不单单要检查他身上的那些腐烂的肉已经复原了，他也没有要行这一个礼。 这个里就是有一只要两只火鸟，一只呢要被杀，白被宰杀之后，它的血会放在一个瓦器里面和掺一些水，然后那只火鸟呢要浸在这个死去的鸟的血里面，然后被释放。这幅图画就是预表主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罪死，来释放我们。主耶稣就是那只被杀的火鸟，他的血呢被洒在我们这些人身上，让我们就像那只被释放的火鸟，飞，自由地飞开，离开这里，但是身上是带着耶稣的血，带着另一只鸟的血，就是代表我们罪人能够得以释放，得以得自由，就是因为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流的宝血。所以这幅图画的确是预表主耶稣要为我们做的事。耶稣对那些犹太人说，你们查考圣经，以为在里面可以得永生，岂不知这圣经见证的就是我。在这一个典礼里面，就看见耶稣预表在里面，所以耶稣要他们这样做。耶稣对那个撒玛利亚人说，起来走吧，你的信救了你。但是我相信耶稣还是要他到祭司那里去行这一个礼，也受祭司查看，因为只有祭司能够肯定说这一个人是已经受了洁净，他可以现在回到营内，而不需要再住在营外。所以这里我们看到有两班人，是不是有一个撒玛利亚人能够懂得感谢赞美神，有九个呢却不见影儿。他们离开了那地方之后，得了医治之后再也没有回来了。他们是不是一个忘恩的人？我不知道他们有什么原因不回来感谢主耶稣。他们有可能有各种各样的理由，有一些可能说，哦，我好久没见到我家人，我现在好了，我要先回去见他们一下，很好的理由。有些人说，哦，我还是听话，他叫我去找祭司看，我应该听他的话到祭司那里去，早一点把这个事情结束掉，让我可以回家，也是很好的理由。但是看到自己得医治好，快快的回来说一声 thank you， 说一声谢谢，这么难吗？我想是不难的。我觉得里面可能没有一颗感恩的心，才会这样子的不肯回来说声谢谢。我们看到圣经里面也有其他忘恩的例子，我们记得约瑟，当他被人害，然后下到监里面去的时候，他遇到两个人在法老面前侍奉的两个人也被关到监里面去。有一个是酒政，就是说他常常把杯子递到法老面前的。约瑟对他说，三天之内法老必提你出监，叫你官复原职。当你得好处的时候，求你纪念我，施恩于我，在法老面前提索我，救我出这个监牢。的确，这个酒政后来他官复原职，但是他却不纪念约瑟，竟忘了他。所以圣经给我们看到一个这个酒政也是一个忘恩的人，直到很长一段日子之后才会再想起约瑟，因为当时法老有这个梦需要人能够解梦。提摩太后书也告诉我们说，提摩太后书三章第一节到第五节，你该知道末世必有危险的日子来到，因为那时人要专顾自己，贪爱钱财，自夸狂傲，盘毒，违背父母，忘恩负义，心不圣洁，无亲情，不解怨，好说谗言，不能自业，性情凶暴，不爱良善， 卖主卖友，任意妄为，自高自大，爱厌乐不爱神，有敬虔的外貌，却背了敬虔的事意，这等人你要躲开。我这里所描述的，有些是很重的罪，有些看起来好像不是很重的罪，但是都一样的在神的审判底下。特别我相信保罗是很有意识的，把违背父母和忘恩负义放在一起。很多忘恩的人常常就是他们不体会他们周围对他们最亲的人给他们的帮助，给他们的爱。很多忘恩的人，他们常常是没有对父母的养育之恩有什么感觉的。如果是这样子的话，这样很容易他们也对神一点感谢的心也没有，甚至坐下来吃饭的时候，他们也忘记把感谢的话献给神才吃他们的饭。他们觉得他们是劳力赚来的钱，他们吃自己的饭他们是理所当然的。但是他们不知道，他们有的力量去赚钱去买东西吃，都是神给他们的。我们的一举一动都是神给我们能力，给我们力量，给我们恩典，我们才能够去工作，去谋生。我们需要把感谢赞美都献给神。曾经有一个国王，在西班牙的一个国王，他是一个很敬虔的一个国王。他心中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很难受的地方，就看到他在宫里面很多那些贵族，他们好像对神一点感谢的心都没有，每次有聚餐的时候，他们不感谢神就马上去用餐了。所以他对这个事情他觉得很难受，他不知道该怎么办。他为他们祷告，但是他有想出一个可能可以这样做，他就想出一个办法。那有一天呢，他就召集了所有这些贵族们，叫他们到他的王宫去，来一起来用餐。他就准备了很多丰富的食物，常常的摆在一个长桌上很丰富的服务摆在桌上，叫他们都坐下来。他们还没有用餐的时候，忽然间跑进了一个穿得很破烂的衣服的一个乞丐。这个乞丐一跑进来，他就马上坐在桌子的最好的地方上，就开始吃了，不理他们，一句话也不说，看也不看，他就吃得很舒服，吃得很畅快。吃了之后这样子擦一下就跑出去了。那些贵族吓得一跳，说这个人怎么这么无礼。然后又吃惊的是说，那些官兵们，那些副兵们都没有来抓他。他们就对那个国王说，哎，这怎么回事？怎么这个人没有人理他，没有人抓他起来，这么无礼，不谢，连你一声谢谢也没有说，就坐下来吃饭，然后就跑掉了。国王就对他们说，我只是一个地上的王，他只是这一次触犯了我，没有感恩于我，就坐下来吃。你们每一个人常常都没有把感恩的话献给在天上的王，常常就坐下来就吃。我应该抓你们才对。所以这个王呢，就借着这一个事，就让他们知道他们每一个人都很惭愧。结果就从那时候开始，就改变了他们对神没有谢意、没有感恩的心的这个举动。有一些人我们也看看到，他们通常都不在教会里面的，但是一有什么问题，一有什么难处，他们就跑到教会来，他们就要求我们为他祷告。然后这个他的难处一过去，他又不见了。我会看到这样的人，他们是心中没有对神有感恩的人，他们只寻求帮助，但是并没有真正的愿意寻求神，把感谢归于神。 罗马书第一章第二十一节、二十二节说，他们虽然知道神，却不当作神荣耀他，也不感谢他，他们的思念变为遗忘，无知的心就昏暗了，自称为聪明，反成了愚拙。这些人知道神是谁，知道神的能力，知道神的恩典，知道神的怜悯，但是他们没有荣耀神，也不感谢神。我真的盼望我们不会像这样的人，一个知道神的恩典的人，却是一个忘恩的人。一个忘恩的人也是常常喜欢埋怨的人，一有什么事情不顺利，他们就埋怨。所以我们盼望我们不是这样的人。那九个人当中是不是这样的人呢？我们不知道他们是不是每一个都这样，但至少他们没有回来向主耶稣谢恩，就可能说明他们是一个里面没有对主耶稣这个医治他们的恩典有什么回报。我们只看到这个撒玛利亚人，这个被犹太人所藐视的撒玛利亚人，他表现的完全不同。他是一个知道主耶稣恩典的人，就马上回来，不单单赞美神，也俯拜也是俯伏在主耶稣的脚前来敬拜他。他没有错过那个感谢他恩人的机会。感谢主。圣经也是这样子教导我们。帖撒罗尼迦前书五章十八节说，凡事谢恩，因为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要凡事谢恩，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有一个圣经查考圣经很有研究的一个弟兄叫做亨利马太。他是一个解经家，对神的话特别的尊重，每天早上很早就起来，就花很长时间在研读圣经。他有次出去门外，被人抢了他的钱。然后回家后，他知道圣经是告诉他要凡事谢恩。他说，我这样子为着这些事情呢，向神谢恩呢。他就坐下来思考祷告，然后他写了，我可以向神谢恩有四件事。他说，第一，我钱被抢，这是我第一次被抢，所以要谢谢神。我从来没有被人抢过，这是第一次，我要谢谢神。然后第二呢，他说，他抢了我的钱，却留了我的命，所以我要感谢神，没有把我的命也夺去。他说第三，他抢了我的钱，虽然是我的钱包里面所有的钱，但是不是很多钱，所以感谢神，我没有损失很多。他说第四，就是这是我被抢，而不是我去抢人，所以感谢神。所以他的确可以借着凡事谢恩这一句话，的确向神说出来他心中的感谢，而且很虔诚很真诚的对神说感谢谢谢的话。我们会不会这样子？我想很少我们会这样子做。但是如果我们真的要遵守神的话的话，我们的确能够求神帮助我们，在某种不利的情况下，我们该这样子向神祷告。因为呢，其实真正对神的信心呢，不是因着他解决了我们的难处我们来感谢他，而是我们借着他的眼光来看事情。因为神安排给我们的事不一定是顺着我们的意识的东西，有时候神安排给我们经历的事是我们觉得很难受很难接受的事。我很多年前在纽卡斯读书的时候，曾经遇过一个人，这一个人给我一个很深很深的印象，我可能把他的故事也讲过了。我们有一次，我和几个基督徒在家里面，我们唱诗，然后我们听到外面有人敲门，我们就去开门，就看到一个有残缺的人站在外面。他就问说，请问 John 是不是在这里？我说对不起， 专门不住在这里，你可能找错了 房子。他说，哦，不要紧吧，我听见你们在唱诗，我可以进来吗？我说好啊。他就进来了，就跟我们坐下来，就跟我们一起唱诗了，很奇怪的。然后我们唱到一半的时候，他忽然间哭了起来。这样我们就等他哭完之后，我们再继续。然后他就跟我们道歉说，对不起，因为我在几年前得了一个很大的经历了一个很大的一次的车祸。这车祸过后呢，给我很大的一个损伤，我的神经系统也受了影响。他说我一心受感动，我就情不自禁的我就会哭出来，我是不能够控制我的情绪的。这样我们说不要紧，我们感谢主有这样的一个真诚的一个弟兄在我们当中。他说几年前当我有那个车祸的时候，医生告诉我说，我要告诉你一个坏消息，从今以后你可能不能够再走动，你不能够再开车，你可能不可能有一个工作，因为你这次车祸的情况太严重了。他说你知道吗，从那一次开始，他每天早上起来就向神说感谢的话，他说，神哦，我感谢你，我还能够动我的手指，我还能够动我的手指，从来没有想过我会早上起来说这样的祷告，但这位弟兄他的确这么做。他说，神哦，我感谢你，我今天还能够动我的手指。慢慢的在几年里面，神就让他能够慢慢的可以走动，他的车也经过一些改造之后，给让他能够开车。这个弟兄后来也找到一份工作，所以他心中充满着感谢赞美主。他说我真感谢主，他说特别经过这一次的车祸，让我明白恩典和怜悯的不同。刚才我们提到恩典，我们刚刚提到怜悯，怜悯就是我不配，但是还是神还是怜悯我，帮助了我。他说怜悯是什么呢？怜悯就是一个人提着一个很重大的一个负担，当他走不动的时候，神的怜悯就把他身上的重担拿走了，他就轻松了，他就舒服了。他说恩典呢，就是这个人提着重担的时候，神没有把那个重担拿走，但是神给他恩典，让他有能力继续的背着这个重担向前走。他说我就是那个人，我从这一次车祸里面，我就经历到了神那奇妙的恩典，帮助我能够继续的往前走。他里面对神一点苦读也没有，就是感谢赞美神。刚才我们讲到大麻风病是一个很可怕很可怕的一个病，病的人病重的话可以肌肉腐烂，耳朵鼻子口唇手指都会掉，是很可怕的一个疾病。但是很多基督徒当时他们为着，因为他们爱耶稣，他们为着报恩，为着向主耶稣献上他们心中的感恩，他们就跑进了这些大麻风病人所住的地方，所住的村庄去帮助他们。他们不但在生活上帮助他们，他们也在借着言语借着福音，把主耶稣基督爱他们那个奇妙的福音传给他们，让这些人也能够得到福音，也能够从他们的不单单从他们罪里面被释放，他们也能够有一个永恒的一个盼望。当然虽然说麻风并不是传染性像那个新冠状性病毒那样的快，但是迟早这些基督徒也会得到这一个病，他们也会终身的要跟这些大麻风病的人住在一起，他们也成为他们之间的一部分，继续的住在他们当中帮助他们，特别是让主耶稣的爱从他们这些人身上显露出来。感谢赞美主，这些人就是因着他们心中存着对主耶稣的恩感，他们就在行动上活出来，像这个撒玛利亚人那样大声的赞美主， 然后俯伏在主耶稣面前来敬拜主耶稣。让我们不做一个忘恩的人，让我们懂得做一个懂得报恩的人，让我们懂得感谢神，把神应有的称赞、应有的赞美献给他。我们祷告。主耶稣，我们谢谢你，我们的话语是有限制，但求你圣灵继续工作，把我们应该对你有的给我们的恩典，的确愿意把感谢赞美都献给你。主啊，我们很多时候我们都是忘恩负义的人，但是你的宝血拯救我们，从我们的罪中释放我们，让我们懂得把我们心中的恩感来回复给你。主啊，求你帮助我们，我们也把我们当中很多就是可能我们自己也在里面得了恩典却不懂得回报，求你也让我们能够从那个罪中被释放出来。主啊，帮助我们，我们祷告奉你宝贵的圣名求，阿们。